中共恐吓美军反自爆军事秘密，专家谈侵台诡计。陈世敏，普京为乜嘢访问朝鲜？南述美菲可能采取联合护航行动。中国富豪大多移民呢四国。三中全会前，中纪委警告勿碰高压线。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丽文。今日是6月21日星期五，中共在台海、南海的军事威胁与日俱增。不过共军最近一次核潜艇调动被认为曝光军力调动走廊，全球最大规模多个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2024即将在6月底展开。美国军事网站动力此前披露，这次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将是击沉美国40,000吨级塔拉瓦级两栖突击舰，这个是自2005年以来美军首次将类航母的巨型战舰作为击沉演练的靶航。这个很容易叫人联想到中共海军号称有3艘大型航母，并正在建造40,000吨级两栖攻击舰。美国媒体说，环太演习的这项安排反映美国认为和中方在太平洋地区爆发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亦认为，攞下台湾是中共核心政策的核心，中共这样做势必和美国开战。姚成分析台海局势说，中共夺台有几个阶段，首先就是不断缩小对台湾的包围，目的不是封锁，而是为迫使台湾先开第一枪。中共会借机火力摧毁台湾防卫设施，即为接下来的登陆扫清障碍，同时亦可试探美军的反应。如果美军不介入，那就发起登陆作战；如果美军介入，那就展开反介入作战，同美军开战。目前中共在台海和南海加强军事活动，甚至有台湾渔民18日拍摄到中共一艘094型战略核潜艇罕见在台湾海峡水面浮航。094型可携带核弹头，因此这个消息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有猜测认为中共意在恐吓美国。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对大纪元表示，台湾海峡平均水深不到100米，非常不适合中共这种大型潜舰活动，而且台湾在周边的反潜侦察能力在整个东南亚仅次于日本，因此共军潜艇通过台湾海峡是非常罕见。他判断共军这次行动是因为美军说有能力时让台海陷入地狱场景，中共因此借浮航达到核威胁的效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则说，中共此举进一步暴露台湾海峡上中共军力调动的走廊。苏子云解释说，中共在2019年之后四次被发现潜舰在台湾浮航，特别是这一次和去年7月潜舰被拍到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就是北纬24度、东经118度，反映出中共的潜艇部队在南来北往时可能有一条安全走廊，而这条走廊可以得到保护，亦可减少潜舰的它水下声闻被其他国家收集的几率。这一次等于无形中暴露出航舰航行的走廊。俄总统普京6月18日罕见到访朝鲜，这个是普京24年来首访朝鲜，在平壤和金正恩会谈。俄媒报道称，两国预计会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确认两国将继续合作对抗美国主导的联合制裁。普京还感谢朝鲜提供导弹和约500,000枚火炮弹入侵乌克兰。同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对此进行了谴责。布林肯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帮助俄罗斯维系对乌入侵。为应对中共、俄罗斯和朝鲜的威胁，北约20个国家约9,000名士兵 继续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巴尔托普斯演习。对此，希望之声记者6月20日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敏。普京去朝鲜访问，这个当然是因为他在这场乌俄战争中，战争先能很明显的耗尽。从去年夏天，当时就很明显可以看出俄罗斯所呈现的战争产能耗尽的一个困境。去年九月，金正恩能够去俄罗斯访问北韩是很重要，因为北韩原本就是一个有军事化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一些库存的炮弹或者武器存在，等于说北韩是一个可以马上就提供俄罗斯所需要的一些武器弹药的一个国家，而且北韩的武器弹药基本上亦就是属于俄制，对俄国的军人而言快速就可以上手。陈世民认为中国减少了对俄罗斯援助，促成了这次普京访问朝鲜。普京因为乌俄战争陷入消耗的僵持状态，他十分需要能够找到协助他能够继续的维持一定的战争产能产量的国家。中国、北韩和伊朗是非常关系的。上礼拜的G7峰会声明，西方国家就明白了警告中共，你不能够再继续这样的一个两边讨好，想要渔翁得利，要求中国停止这样一个对俄罗斯间接，否则西方国家警告他们将会采取制裁措施。那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警告，中国对俄罗斯援助是有一些程度上的缩手，这样一个缩手，我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是非常不高兴。陈世民说，普京到访朝鲜说明中共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影响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代表就是俄罗斯可能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北韩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自然而然会令到中国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影响力有可能会有所下降。当然中国外表公开讲，他当然还尊重俄国和北韩关系的一个发展，我相信对于中共而言，他是不乐见亦不期盼看到俄朝关系的一个强化。这个最明显证据就是6月初普京去中国访问时候，当时就传言普京可能要顺道去北韩访问，但很明显后来就没有去成。一般相信应该就是中国在透过一些影响力，希望普京不要顺道去北韩访问。希望之声记者海德潘翔采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9日和菲律宾外交部长恩里克 A 马纳洛通话，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针对菲律宾采取了危险和不负责的行动。布林肯强调了美国依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钢铁般承诺，中共6月17日在南中国海阻止菲律宾进行合法海上行动。菲律宾官员说，在6月17日的事件中，中方人员乘坐至少8艘摩托艇，一再撞击2艘菲律宾的充气艇，然后登上充气艇，阻止菲方人员向仁爱礁的守军运送食物和武器在内的其他物资。两名菲律宾官员对美联社说，中方人员扣押了菲律宾小艇，并用砍刀、长刀和锤将其破坏，他们还夺走了8支 M4 步枪、导航设备和其他物资，并使几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其中一人失去了右拇指。菲律宾称中共海警的做法如同海盗行为，要求中共赔偿损失并归还枪支。对此，希望之声记者6月20日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美国一定会加强和菲律宾军方的联合行动，这个是毫无疑问，因为美国和菲律宾有共同防御条约，一旦菲律宾军方真正的出现了人员死亡的话，就会触发美菲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现在已经有人员出现了伤了人了，虽然没有出现人员的死亡，但是已经伤了人，所以说美军下一步一定会加强和菲律宾军方的联合行动，包括美国和菲律宾的军方很可能采用联合护航的行动，去保护菲律宾向仁爱礁提供后勤援助， 南述认为中共不会同美军直接冲突。至于中共方面，如果话是美国军方真的同菲律宾采取联合行动的话，我估计中共目前为止他还不会挑起同美国海军直接冲突，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希望资深记者王静宽翔采访报道。中国有望连续第三年成为百万富翁流失最多的国家，而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日本这四个国家是他们的热门目的地。6月18号，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Partners 发布2024年亨特私人财富移民报告，专门介绍百万富翁的最新净流入和流出情况。去年同前年，中国高净值人士外流数量居世界首位，预计今年将有15200名中国富裕人士流出，而2023年为13800人再次居首。中国富人选择离开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海外机遇的诱惑，促使很多人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比中国经济带来进一步冲击。对于离开中国的富豪来讲，传统上热门目的地包括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而日本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目的地。日本房地产经纪人和其他关注日口外流的人士亦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和股市低迷亦促使富人离开中国。截至去年底，日本约有82.2万中国居民，比上年增加6万，创近年来最大增幅。日本的生活方式非常吸引人，有美丽的公共花园和高尔夫球场，而且根据全球和平指数，日本被列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另外，近年来加拿大华人社区显著增加，尤其是卑诗省温哥华已成为北美最令人向往的目的地之一。过去10年间，人口增长超过25万，新兴企业随处可见。过去几年，中国总体财富增长一直在放缓，意味着富人外流可能比平时更具破坏性。中国经济从2017年开始增长缓慢，导致财富和百万富翁增长亦一直缓慢。中国房地产危机持续存在，中产阶级财富大幅缩水，同时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由于房地产危机，中国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惠誉评级四月将中国主权信用展望下调到负面。去年12月，穆迪亦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中共20届三中全会7月召开前，中纪委和官媒都发文警告全党，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的言论，及全党勿碰党纪这根高压线。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党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黑社会，因为它在内部也是用黑社会的方式，用恐怖组织的方式在统治，在清洗。6月17号，中共官媒央视网发表题为《明纪守规，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勿碰这根高压线》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到，今年元旦中共新修订实施的党纪处分条例，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出了组织纪律7个方面37条高压线，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等。盛雪对希望致胜表示，习近平的云、横、狠、蠢的个人风格，以及他的战狼外交，在国际社会的肆意捣乱，和全世界作对。现在对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不满，应该是已经又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说，在这次三中全会之前，他亦一定已经是意识到，他不仅仅是反对派一直去批评揭露的对象，而且他亦成为了中共体制内、中共党内甚至中共高层很多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这种处境一定会叫他非常恐惧，这样 他所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统治，加紧镇压。这种镇压亦包括镇压他自己团伙内部的成员，而这种做法从中共组织建立一开始一直如此。所以我说中共党组织这样的一个团伙实际上就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黑社会，因为他在内部而是用黑社会的方式，用恐怖组织的方式在这里统治，在这里清洗。民阵加拿大主席李建平表示，中共现在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出现的空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个就意味着党处在危险之中。习近平个人独裁处于危险，那为了保党，保证习近平个人独裁统治继续走下去，他们就要加紧独裁措施，要进一步地压缩社会上的所有自由空间，要叫中国的老百姓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同时他还要让共产党党内鸦雀无声，因为他们认为包括共产党党员在内，如果有任何所谓离心离德妄议中央的行为，都会影响到这个独裁政党的统治，都会被习近平个人独裁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损害。赖建平认为一党专政已经做到了极致，他要防患于未然，要将一切对习近平个人、对所谓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有任何不理解、不服从，甚至你只是简单地做一些评论，他都要进行严格的整肃，其实就是要造成一个一言堂。只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心腹几个人制定方针政策、政治、人事、经济政策上的安排，只能由他们几个人黑箱作业，商量确定，社会不可能有任何的质询、评论，不可以有任何的不满。他不但要叫社会噤声，亦要限制、钳制共产党党内的言论，所以他将这个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已经做到了极致。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